怕时代变迁，不怕语言多元，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，饱览经文宝藏，收获数天灵粮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您穿越到古代近东的时空，一起来了解以斯帖记精彩的内容。上一集我们看到亚哈随鲁王为各个贵族设了筵席，并在他们面前显摆国家丰厚的积蓄，而接下来除了有头有脸的官员首领之外，王也进一步向人民展示了自己慷慨大方的风范。这是记载在以斯帖记一章五到九节，芊芊先把经文读出来。以斯帖记一章五到九节，这日子满了，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，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，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用细麻绳、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，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、白、黄、黑玉石铺的石地上，用金器皿赐酒，器皿各有不同，御酒甚多，足显王的后裔。喝酒有力，不准勉强人，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。书山城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根据波斯口传的历史，同一个王啊，常有不断迁移首都的习惯，而书山城似乎就是这个时期兴建的。不论是王宫还是大城，在建筑上都非常的复杂。那考古学家发现，这个书山城是建在三座山头上，占地大约250英亩。而由于书山的气候很特别，夏季的时候它的气温居然会高达摄氏60度，哇，实在是热气难耐。所以呢，只有在冬天的季节，书山才作为波斯首都，让王室人员在这里过冬。那这个资讯就供听众朋友了解一下。经文说到，除了各个权贵，亚哈随鲁还为所有住在书山首都的人民设立盛宴，一共七日。那事实上，王所款待的书山人民并不是一般平民老百姓，因为住在首都的居民都是官员和官员的家眷们。第五节经文的表达很有意思，作者使用了Hanim Tzim 这个被动分词，意思是书山城里所有的人都是被找到、被找上的，他们不必挤破头、走偏门、拉拢关系，而是王主动的邀请。所以这个用语也可以表达王的盛情难却，甚至无法推脱。好，还是第五节，让我们留意 Bachar Ginad Bitan HaMelech，那他的意思是王的宫殿的花园的院子里，用四个字拼凑成一个组合词，再一次烘托了皇家铺张的排场。有考古也发现，当中 Bitan 那个比坦宫殿啊，这个字呢是指一种君王专用的凉亭，通常建立在广大的御花园的深处。那它的四围以各样珍奇的花草树木环绕，其中又有水道、水池和路径，十分的绚丽多彩。亚哈随鲁款待人民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优美又气派的场合。顺带一提，以上的许多事件，包括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节的经文，在语法上都没有使用连续叙事的时候常用的 vital 句型， 哦，所以呢，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事件。那作者刻意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序和叙事的主轴，为的是让读者发挥最大的想象，去思考每一幕、每一个画面之间的关联以及事件的意义。
我们是时空的过客，也是旅程的伙伴。我们携手穿梭古今，也在生命途中相携成长。
接着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皇家宴会是如何盛大而精致。第六节，首先作者形容凉亭外面有用各样布料搭成的许多棚子，并使用上好的布匹以及经过大量提纯而得的颜料来进行装饰。事实上，波斯在织绣上更是拥有世界级强大的技术哦。经文还提到了白玉石柱，这是以称为雪花石膏的这个矿物所建造的石柱，它或是雪白的透亮，或是带有一些大理石的纹路，都与地面那艳丽夺目的马赛克镶嵌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所谓的马赛克呢，就是使用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材质的珍贵卵石、玉石拼接在一起，从远处看啊，就是一幅又一幅漂亮的几何图案。另外，在这美丽的石地上还铺设了金色、银色的床榻，供客人们宴乐、躺卧或休息。再来第七节，作者形容了客人们饮用的器皿和酒的质与量。第一句话，用金器皿赐酒，是指器皿的质量相当贵重。接着说，器皿各有不同，就是指器皿的数量繁多。那器皿呢，用了一个字 shonim 来修饰，就是改变、更换的意思，表示啊，这些器皿是一直不断的替换，并且很有可能器皿用了一次便不再使用。听众朋友，您知道吗？当时的每个器皿、杯子都有不同的样子和款式，不像我们现代的杯子有了一个样式就开始量产。在波斯，几乎每个杯子就是一件艺术品，竟然还不得重复使用。哇，这位波斯君王的做派实在是有钱就任性啊。好，形容了器皿，接着提到酒的部分。第七节还有一个片语 Vin Malkut Rav， 意思是王酒充足。那王酒就是皇家酿酒厂所出产的酒，带出了酒的质量相当的珍贵。当然了，民间私家酿制的酒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。而充足就是指这样的好酒分量有很多。盛宴上不论是器皿或酒的供应，都像王的权势那样源源不绝，充足丰富。经文还特别强调他们喝酒有一个不准勉强人的律例。好，所谓的勉强呢，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逼着人去喝酒。王酒的产量那么多，又怎么会担心人们把酒喝光呢？其实啊，这个律例的意思是不能勉强人不喝酒，也就是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喝得随意，喝得尽兴。好，最后经文转换一个场景，带我们看到另一个喝酒的场合，就是瓦什提和妇女们的筵席。听众朋友，瓦什提这个名字原本应该是波斯的人名，而作者把瓦什提翻译成希伯来文 Vashti 的时候，巧妙地使用了希伯来文 Shata 喝酒的这个字根。作者是刻意的贴合当下的场景和氛围，才做了这样的翻译。芊芊觉得这个巧思相当有趣。那另外我们说说这个词 Mishte Nashim， 意思是女人的筵席。两个名词之间呢，并没有像给啊或为了这样的介系词，就表示这整个筵席是非常女人的，很有女人特色的筵席，而不是男人的筵席开放给女人来参加。那也就是说，不论男女都有专门的款待。好，我们已经细细的观赏了这个皇家宴会的不同角落、不同安排。听众朋友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宴会呢？芊芊觉得，如果我也是被邀请赴宴的宾客，大概会大赞亚哈随鲁真是个有能力、又眷顾子民、有福同享的好君王，可能也会觉得自己超级荣幸的，能够如此被接纳、被看重。听众朋友，您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？又或是您能够看透这繁华背后埋藏的隐忧，王权的脆弱，以及人要付上的代价呢？亚哈随鲁给予人民好处而换取人民的效忠，对比主耶稣为世人赐下救恩并呼吁世人跟随他，您能分辨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吗？这问题芊芊就留给听众朋友来思考。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的不是浮华不实的爱，乃是真真实实了解体会我们的需要、我们的苦痛和我们的无助，以至于你来到世上成全救恩、战胜死亡。主啊，你不但给了我们那么丰富的恩典，你又是真实美善，吸引我们归向你。主啊，愿我们将这样浩大的恩典向世人传扬的时候，就叫人认识你纯全美好的属性，得着你不计代价白白施予的救恩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如你如我，
却经上帝之手，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，丝丝入扣。
圣经历史有你有我，
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，深深确信生命归宿。